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上志。好，本期我们的两位主播是逸轩和可达。
嗯，大家好，我是逸轩。
大家好，我是可达。
那本期我们的嘉宾是曹宇，曹宇是 AKA 中国石拉史的作者，最近他刚写了一本新书叫《一角两千年》。那曹宇兄，要不然你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好的，好的啊，大家好，我是曹宇啊，我是一个大学老师，然后呢教历史的，然后也写书啊，写了两本书，刚才这个汉阳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啊，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本期节目我们其实想聊聊你的新书，就是《一角两千年》，一本写槟榔的书。然后实际上我一直读槟榔的读音是不对的，就是如果你在输入法里打槟榔，它那个字是错的，你要打槟榔，它才是对的。所以我也是通过这本书才发现自己这么多年一直读错了名字。
听不出有啥区别？
北方人头一次接受到了那个前后鼻音的那个挑战。
不是，我没听出来有啥区别。
我没有区别，就是槟榔啊。
就有一种说法，为什么日本人分不清 L 和 R？ 当然这个是比较粗略的说法，就他并不是说他没有办法发出来这样的声音，而是说他没有办法在听力上识别这样的声音。就我最近也慢慢发现了我无法正确发前后鼻音的命门，不是在于我没法发出来，而是我根本就听不出来前后鼻音的区别，所以我自然没法发出来。
可他是哪里人？
我上海乡下的，
哦，
就是上海郊区人。
崇明？
哦，非常非常接近了，正好在相反，在奉贤。
哦，相反的方向。
怎么说呢？这个极坐标上，我们的这个距离上海的距离是非常接近的，就是完全对上海没有任何认同感。哎，不过以前的节目聊过，就是每次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我都很焦虑，因为我对于上海，我完全不是这个上海人的stereotypical 上海人，同时我也对上海没有什么认同，但是每次我都得要先说我是上海人。
对，这就是一个行政区划的给他划过去的这个感觉哈。
那曹宇你是哪人啊？
那我广州人。
所以你从小是吃槟榔的？
我从小认识槟榔，但是那是因为去我妈的家乡去长沙的时候看到槟榔，倒不是说广州现在还有槟榔。广州现在是没有，就是吃槟榔的这种民俗已经没有了。对，但是过去是有的，就是如果你看历史文献的话，广州几千年来一直吃槟榔吃的蛮厉害的。
所以你是一个来自一个广府的这个长沙家庭是吗？比如说你家里面是说长沙话，还是说湘语，还是说粤语白话？
我家里面是说普通话的。
哦，
因为我爸妈是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我爸是客家人，我妈妈是长沙人。
哦哇，
所以在这种家庭组合下，会有母亲吃辣，然后爸爸吃不了，然后是怎么去中和这个味道？是给老爸上碗水，还是说就是做的时候味道就做的清淡一点？
其实我爸挺能吃辣的。
不要低估客家人的吃辣能力。
因为客家人很喜欢吃姜，所以他本来对辣的这个忍受度也是比较强的，姜辣起来也可以很辣的嘛。那客家有个谚语就是说早起三片姜能顶三下枪。
这很义和团。
义和团不合适，很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
对，我们不是义和团。
他就是典型的太平天国式的家庭。你看他这个家庭背景，在当年就是这个洪天王门下的人马，跟郑苗红，这广府的这个湘语系和客家人的这个结合。
我先把这个话题收一下，因为我还没介绍这本书，你们就已经开始聊上了。就是自动巡航嘉宾就这点好，但有时候太自动巡航，我也得拉回来一下。就是曹宇，对，曹宇最近新写了一本书叫《一角两千年》，就是聊槟榔的，就跟我们这本期主题一样。然后这本书我和逸轩已经读完了，然后可达现在在美国还看不到实体书，所以他只看了前言和目录，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因为我自己从小是不吃槟榔的，我是2018年去杭州才第一次吃到这个东西，因为我看到便利店有卖的，但我从小就知道槟榔，所以就对这东西很好奇。然后这本书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对槟榔不管有什么疑问，它100%都会在某个地方给你一个解答，就你很难读完这本书之后还有关于槟榔的更多问题。所以这期节目里，一，我们不打算主要聊槟榔，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以人为主嘛，所以想主要聊聊曹宇这个人。然后另外一点是，我相信到你听这期节目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听到很多播客聊这本书了，所以关于槟榔和这本书的内容可能更多的交给其他节目，而且更应该交给朋友，你自己买一本， show notes 里有连接哦，可以直接买。然后本期节目我自己买3本，然后抽奖送一下，大家可以留言，然后让曹宇到时候选3条，然后我送书。
好啊好啊，这送书的活动很好。
而且我甚至读完之后动过买槟榔嚼一嚼的念头，但最后我和逸轩忍住了，因为我俩已经读过这本书了。不过所以朋友们，你也不要因为读了这本书而嚼槟榔，因为槟榔的确对你的健康是有害的。
而且现在它真的挺贵的。
对，我们看我们楼下那个槟榔卖30到50一袋，就挺贵的。
对，还有我首先有个问题想问你，就是我没听明白，你说你从小就知道槟榔，而且你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很小就知道有个地名叫槟榔屿 Penang， 然后但是我是很晚我才知道槟榔这种东西，就是我可能知道见过这两个词，但我很晚才知道它是一种能上瘾的，然后可以嚼着吃的一种食物，一种休闲类的食物。所以说我其实挺惊讶的，就是汉阳你说你从小就接触过槟榔，或者说就知道槟榔的存在。
知道槟榔是因为有一年小学暑假我把汤姆孙的全集给读了，我从他那知道的。他说他给他奶奶吃这个槟榔，然后正好我读到一角两千年的时候里面也写了这段，我就想到了我童年的那段时光，就是在家里面，我家边上当时连麦当劳都没有，肯德基也没有，这些都没有，就然后也就挺荒凉一个地方，然后但读那本书反正读得津津有味的，然后那本书里写的很多东西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汉阳说的唐鲁孙的写的那个槟榔的那个故事，我那个书里面有引用那一段，而且是整段引用，就是唐鲁孙说的那个奇人嚼槟榔的故事。东北人当中嚼槟榔嚼的比较早的恐怕应该是皇室吧，女真人的皇室后金的那个皇室可能是嚼的比较早的啊。这个清朝的这个皇帝基本上都有这个嚼槟榔的习惯，尤其嘉庆皇帝特别明显，那其他皇帝反正都有提供给他们，就吃不吃是另一回事了，但反正一直是有的这个。而且在这个北京西安这些大城市的这个宴席之后也都会提供槟榔，就清朝的这个惯例就是这样。
东北有很多家庭就是在很早的时候，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当时听说已经有很多家庭去过年要去海南旅游，然后在海南过年，然后他们其实会把这种消息带回来，说什么当地人牙齿很黑，然后他们会吃一种什么东西，然后会吐那种红色的那个，然后起码我是这么知道的。
嗯，
对，逸轩是葫芦岛人，也是东北人。
对，然后我第一次对，刚才那个不确定是不是我第一次啊，不过我、还有一个经历，就是小的时候看那个法治在线，然后一个讲一个云南的毒贩，然后他在死刑前接受采访，然后我妈说你看到了吗，你知道他在嚼什么吗，他在嚼槟榔。我说当时我就觉得我操，这什么东西。
对，这个话题其实又从槟榔又讲到东北又讲到海南，还真的坐实了这个四夷居中国呀，
李师求诸也。
对， OK， 我们刚刚说到那个30-50元的这个槟榔哈，就是你在北京买到的这个槟榔的价格非常的高，这个其实这几十年以来这个槟榔的价格是越来越高哈，以前可能大概就3-5块钱一包，现在涨到30-50元一包是吧。虽然说最近这个通货膨胀很厉害，但也没有到10倍的地步了，但是槟榔是有这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上涨的。
诶，所以就是我因为可能我们在北方没有吃过那个这个话题是不是有点跳了，就没有吃过那个鲜的槟榔，我们只能买到那个包装的干的槟榔，所以鲜的槟榔是什么口感什么味道。因为我在福建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会有一种树叫假槟榔，然后树上结那个东西让我就以为是，让我会猜测它的口感就像大枣一样。但曹宇你吃过吗，这个鲜的槟榔它口感味道怎么样？
我在海南台湾都吃过那个鲜的槟榔。鲜的槟榔有好几种做法，一种叫做青仔。青仔的话就是一个槟榔中间包着一个楼花，把那个楼叶的那个花，就是那个荜拔，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就是在中国大部分地方见到荜拔都是干的，就是那种干燥的荜拔，就是有点像胡椒的那个味道。然后那个鲜的荜拔也是那个味道，就是叫楼花的我们叫，然后用把那个槟榔切开两半，然后把那个楼花包在中间，然后也是在槟榔的切面上要涂一点这个石灰。这是一种吃法叫青仔，还有一种叫包叶的。包叶就是先拿一片楼叶，上面抹一点点的一点石灰，然后接下来把那个槟榔一般切半吧，然后把它用这个楼叶裹起来，送到嘴巴里面去嚼。这个两种吃法，就是楼叶和青仔。
这两种吃法都是为了防止它太刺激，还是为了提升它的刺激？
让它更刺激，
让它更刺激吧，应该算是。要不然你光吃槟榔是很涩的，就没什么意思。
那所以说，干制以后的槟榔就会没有那种很深的味道是吗？
干制以后的槟榔它的这个冲劲会下降，就变得不那么冲了，所以其实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吃法。如果你吃那种鲜的，就海南和台湾那个吃法的话，那个是比较上头的，就比较猛。
那种鲜的它的在嘴里的纤维感也会那么强吗？因为我之前试着嚼过一次，除了就是吃完之后明显的有喘不上气的这种现象之外，另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扎嘴。
对，那个鲜的没有那么扎嘴，鲜的就是如果你选那个嫩子的话，嫩仔或者嫩子啊，在台湾都有可以选的，就是就没有那么扎嘴。海南的槟榔稍微老一点，就是稍微扎一点，但也没有干的那么扎。对，干的因为它干燥过以后，它含水量大为降低以后就比较扎嘴了。其实鲜的没有那么扎嘴，
还有这么多选择。
对，有很多选择。如果你去到海南的话，因为海南基本上各种品种都有，就是你都可以尝得到。所以如果说真的要吃槟榔鲜的槟榔的话，那就去海南吃呗。就是这个它这个鲜的槟榔非常不方便运输，所以它这个在其他地方就很少见的，所以大部分地方能够买到的就是干槟榔。现在基本上小卖部呀，这个杂货店的这个门口都会有这个货架上放着这个30到50元一包的，当然我看了好像也有便宜的话，10块20块的也有啊，那种那种质量就不太好，然后那个就是有这种包装的槟榔卖啊，现在大部分人能接触到的都是那种包装的槟榔，就湘潭式的那种槟榔。
槟榔的质量怎么区分啊？就这个还有好和不好的差别吗？
有啊有啊，比如说你嚼得觉得很扎嘴，那就是不好的。就好的槟榔它不应该那么扎嘴，就是应该泡的比较软，然后完了以后呢，它要很上头，刺激性很强的那种，那就叫好。如果你嚼半天感觉就是嚼了个渣子没啥味道，那个就是不好。有些槟榔上面包装袋上写的叫做揪脑壳，那种就是比较好的槟榔，就是有一种把你的脑壳揪起来的感觉。
很抱歉我没读过书，但是我刚听了你们的描述，我就在想，就是那么在槟榔的生产和运输消费的过程中，它听下来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干制，或者是给它做一些什么处理。那么这件事情是从明清时候就有的嘛，然后它做干制的中心是在我们今天想到槟榔的印象一般会觉得是湖南。那么在以前，比如说大宇你刚刚说的就是服务于清朝的贵族的那些槟榔，它是在什么地方被干制，或者说它是产地是哪里，然后怎么运输到北京或者是西安的这个上流的宴会上的呢？
对，刚才汉阳也说了，就是这个唐鲁孙的那本书里面就有写到这个在这个北方出现的槟榔的形制是什么样子的，基本上都是干的了。这个北方的槟榔都是基本上是干槟榔为，应该是全部都是干槟榔，因为这个鲜槟榔不方便运输嘛。然后它一般是在海南万宁附近出产啊，那几个地方万宁附近那一块都是出产槟榔比较多的。然后它出产的槟榔的话呢，就是先在产地进行烘干或者这个盐渍啊，都可以把它这个变得可以长途保存，然后就可以运走了。然后运的话呢，一般来讲就会运到这个广州府上岸，然后完了以后就发往这个其他的这个全国各地。当然其实槟榔在古代最重要的作用应该还是药材，所以它其实是作为一种药材来运输的。那么槟榔的制品呢，就是从海南运出来以后，它是分成四种类型的。这四种类型分别是叫做榔干、榔咸，还有一种榔青，对，榔干、榔咸、榔青、榔玉这四种。那榔干呢，就是烘干的这个槟榔的这个大腐皮，就是它外面那层皮哈。榔咸呢，就是盐渍过的槟榔，盐渍过以后会呈现白色，所以也叫白槟榔，
像话梅一样吧？
对，就是盐渍过的啊，盐渍过的也是去除水分，它好保存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榔青，榔青的话呢就是鲜的，就是青果的。那青果的这个范围非常小，就是仅限于离海南非常近的港口，像青州、连州还有这个雷州附近会有一些，但其他地方就没有了。榔玉呢就是用来做中药材用的那种，中药材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就是那个就像一个横截面的那个一个圆柱体的一个圆球的横截面的那个样子的，有纹路很漂亮的那个就叫做玉子啊，也叫榔玉啊，就这四种是这个古代这个上岸以后哈，就是从海南运出以后，基本上就分成这四种商品。
所以说，在万宁，它已经被分成这四种类型，
出加工的四种类型。
出
加工
四种
类型里面呢，榔干、榔咸、榔青都是拿来嚼的，然后那个榔玉是来做药材用的。
那么 那么这种实践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在海南种植，然后出加工，然后运到广州府分发到全国。
我觉得这个实践就嚼槟榔这个实践应该到现在应该有7000年的历史了。就嚼槟榔这个行为哈，就是在最早是在南岛语族的这个各个族群里面都是有这个习惯的。最早就是看到比如说菲律宾的那个这个遗址里面出土的这个有这个嚼槟榔痕迹的人的牙齿。所以这也是可以明确的这个断定出来，7000年前是有人嚼槟榔的，而且必须是石灰和槟榔同嚼才会有那样的痕迹，所以这个是可以确定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整个马来半岛啊，还有这个巽他群岛啊，这都是有这个习俗的，所以这是一个南岛语系民族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他们喜欢嚼槟榔。中国史籍里面也不断的提到这个问题，就是雕题黑齿这个问题。这个黑齿大部分是由槟榔造成的，当然不完全是槟榔哈，也有其他的因素也会造成黑齿，但是主要是这个槟榔造成的这个黑齿，是在整个南岛语族里面都很普遍的一个行为。所以我倾向于认为中国人嚼槟榔的这个行为也是从这里面来的。就是我认为可能古百越族，就是当年这个秦征百越的时候哈，古百越族当中就有相当多的族群是有嚼槟榔的习惯的，很有可能他就是这个南岛语族的一些族群，他上岸定居的，就到东南沿海来定居的，然后把这个槟榔树啊或者嚼槟榔的习惯啊都带过来。所以因为这个其实呢，广东的一些沿海地方也是可以种槟榔树的，但是当然这个果实的质量是远不如海南，海南是比较高质量的槟榔的这个产地，所以说这个应该是一直都是有这个习惯，只不过说他们融入了华夏以后，华夏人借鉴了这个南岛的这个习惯。当然另外一个被借鉴的就是地方就是在印度了，印度也有嚼槟榔的习惯，他也是借鉴南岛的。所以南岛族群是一个分布非常广泛的族群嘛，如果大家稍微对这个历史地理有些了解的话。
嗯，我觉得你可以给观众介绍一下南岛人、南岛语。
是啊，汉阳刚才说你看了前言，说明你正文一个字儿都没看啊，因为第一章讲的就是这个内容。
对，那观众就看他的这个第一章嘛，就南岛人或者南岛语系或者南岛语言，就是一群被推定来自于台湾岛或者是来自于这一带，然后分布到整个从。分布到一个范围非常广，从印度洋西岸一直到太平洋中间的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族群吧。南岛人，我们对他需要知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分布范围比我们想象的要广泛很多，就是很难想象在一片非常广袤的地区有一大群，至少从语言上看是有同源或者是有发生关系的这么一群人群。
对，这个海洋对于南岛民族来讲不是屏障，而是沟通的便利管道，因为他们非常擅长航海，
是高速公路。
对，就是海洋就是他们的高速公路，所以他们就能分布成这个样子。就是包括中国东南沿海这里应该有很多这个南岛族群，所以其实说是说好像是说这个中原王朝征服了这些百越族群，但实际上呢很多百越族群的习惯也由此就进入了这个中原王朝的视野，其实很多习惯也就由此的就是推广开来了，包括这个槟榔的药用价值啊，嚼槟榔的习惯啊，也就是因为这个南岛族群的这些人然后融入了以后他就带进来了。实际上这个秦伐南越就像我书里面说的那样，其实是一个融合的过程，因为秦也没有办法打败南越，是吧？南越也发现这个可以从这个华夏族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所以实际上就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然后也就这个渐渐的融为一体了，然后很多东西就这样子就传到了这个华夏族里面去。后来华夏族遭遇了大难啊，这个后来这个整个的重心南移，就我说的就是五胡乱华的这个事情，是历史事件。整个重心南移以后呢，原来很多边缘的东西就变成了中心了，就比如说我们说到中国人的粮食作物里面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就是原来中国人粮食作物应该是黍和黍是比较主要的啊，就是一个是小米，一个是这个黄小米哈，我不知道怎么说哈，那个黍是现在在这个普通话里面是怎么讲，因为在粤语里面
大黄米吧，
大黄米是吧，
对，大黄米和小黄米，
原来中原都是种那两种东西为多的，然后这个我们现在所吃的这个稻米实际上是个很边缘的东西啊， 是一个不常食用的一种谷物吧。那么后来到了这个南迁以后呢，大米反而成为了一个主流的东西。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中华是一个中心边缘不断转化的一个文明吧，就是原来是很边缘的东西，一下又变成中心的东西了。现在你要是吃个这个小米、黄小米的话，都会觉得挺边缘的，是吧？就是不是很主流的一个粮食，但是现在在古代是曾经是非常主流的东西。
哎，刚才你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边缘跟这个也不是一个概念，一个说法，边缘跟中心不断转化。然后书里提了一本，就是在前言阶段提了一本一个概念，然后但好像在正文里边没有展开，还是说展开了，但是我没有跟那个概念联系了，就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阶级谱系，就是这个词儿，就是它每个词我都能看懂，但是这个整个短语我是看不懂的。然后能讲一下这个中国饮食文化谱系是什么啥意思吗？然后那个它跟然后槟榔是怎么体现的？
那槟榔原来是一个很贵族的一个东西。这个是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就是各种历史资料里面它记载槟榔的，我看都是南朝的这些上层上游社会这高门大族在吃这个槟榔。实际上这个我觉得在古代远距离运输的这些物产肯定都是不便宜的，也只有上层能够吃得起，包括像清朝的时候这些皇上啊这些贵族啊喜欢吃槟榔哈，旗人喜欢吃槟榔，这都是有钱有闲的这个习惯，所以我觉得这个槟榔原来就是一个上层的东西。
对，毕竟从晋朝到这个到清朝这个冷链技术也没有发展起来。
对，所以这个应该都是一个比较上流的一个习惯，那槟榔也应该是比较贵的，因为我包括考察一些古籍，我也专门去看了一下槟榔的价格，然后我觉得槟榔一直都是比较贵的东西在古代哈。古代药品也是不便宜的。那么好了，那说到这个阶级谱系的这个问题哈，就所以说槟榔是其实它的阶级性很明显的，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上流的东西，然后后来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这个我们现在看的话槟榔好像是个体力劳动者吃的东西哈，所以这个阶层的变化是一个很显著的转变，所以这个在中国历史当中不断的发生这样的转变，是吧？不断的把这个东西不断的从这个原来的贵族的变成平民的，或者平民的变成贵族的。这辣椒像我上一本书写的辣椒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典范哈，辣椒本来也是个很边缘的东西，很被上流社会看不起的，包括说到槟榔这个变化哈，刚才说到这个槟榔这个价格，然后还有我记得我看到你的这个列的这个文本的上面说到这个有小作坊的竞争感，对吧？槟榔的这个包装让人看的觉得特别 low， 对吧？大红大紫的，然后特别 low， 特别你想的这么贵的东西就是做的这么如此的这个不讲究，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能解释的，因为这个槟榔现在来讲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就是属于一个体力劳动者的食物吧，就是它确实是不太登大雅之堂的东西，那曾经是个贵族的东西，它现在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它为了取悦的这个人群，就好像你我应该不太是嚼槟榔的这个槟榔企业的目标客户群吧，所以他是为了他的目标客户群来定制这个槟榔的包装的，就是希望能够吸引这些人的注意力。那你看他放的地方也很明显，
像一袋三十五十槟榔，我觉得它里边含量也差不多嘛，它可以供这些比如说卡车司机这些重体力劳动者，它可以吃多长时间？
一天一包吧。
哦，我以为是一颗就可以嚼一天那种。
那不是，一天要嚼一包的，有些重度成瘾者一天两三包都有，所以是很贵的。然后我经常问到他们都说已经吃不起槟榔了。因为槟榔企业明显的在执行这个减量高价的策略。大家应该能够看得出来。其实烟草企业早就在执行这个减量高价的策略了。就他尽量的把这个烟草的种植和他的这个产量他都要稳定嘛，就是不能再增长了。有些国家也是有明确的这个规定的，就是你不能再新增这个烟草产量。那怎么样，烟草企业他要扩张他的利润他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减量高价的策略贯彻下去嘛。你量少了，但是我的价格高了，一样的这个收入会高啊。所以槟榔其实在中国也是面临这么一个问题，尤其是13年以后槟榔的这个争议越来越大，所以它肯定就是扩张产量是不太现实的了，减量高价比较容易实现利润的增长。
但如果它的目标用户人群并不是比如说有非常多的充裕的资金来一天花三五十嚼一包，我觉得挺贵的了，三五十一包，我一天的餐费都完全到不了这个钱，那它这么减量高价之后岂不是让它的客户越来越少吗？
成瘾品你怕什么呢？
他没有那么大的瘾。
是他这个
他的瘾可能介于咖啡和烟之间。
烟是一个高成瘾的东西。 烟草是一个高成瘾的东西，然后槟榔是一个弱成瘾的东西，但它也是成瘾物，所以凡是成瘾物的话，你不需要太担心这个高价会把客户逼退，因为它确实它还有这个需要嘛。
诶，我突然好奇一点，就是你在做调查的时候有没有去观察抽烟的人嚼槟榔的人有多少是抽烟的，因为他一旦掌握了抽烟配槟榔这个法则之后，他可能确实有点太上头了，太上瘾了。他上瘾的不是香烟和或者单独上瘾槟榔，他上瘾的是香烟加槟榔。
对，就是这么一个效果，香烟跟很多东西都是能够加成的。
我有一个愚蠢的问题，就是其实这个问题只要我见过一次我就知道答案了，但我的确没见过，就是抽烟加槟榔是先嚼槟榔再抽烟，先抽烟再嚼槟榔，还是边嚼槟榔边抽烟？我一直没想明白这个事儿。
就边嚼边抽啊，这很多我在湖南做调查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都是一边嚼槟榔一边抽烟，
然后一边跟你聊天。
可以，对，他还可以一边聊天，然后可以，烟草是可以加速这个槟榔碱的代谢的，所以会显得你更嗨，代谢的更快一些。
哦，
然后包括咖啡因也是啊，就是咖啡和烟也有一个加成的作用。啊，就是你一边喝，
那终极作用就是边抽烟边喝咖啡边吃槟榔。
我觉得可能
在餐桌还可以再加上
边
喝酒，
对，边喝酒边抽烟边吃槟榔，
然后边闻点鼻烟。
这个我自己见过的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我在湖南就不止一次见到，就是一边是高度白酒，一边嚼槟榔，一边抽烟，有还把那个槟榔扔到酒里面的啊，这个也是有的。
你听着比较嗨，但你仔细想想，它又很合理，就是你感觉这个事儿如果这么发展，它一定会到这一步。
对，这个就是无限作死嘛。对，这个你还可以把咖啡因加进去啊，现在这个有很多酒里面是有咖啡因的呀，就是调制酒哈。
而且那个昨天我到超市去观察了一下那个，因为我知道今天要录节目，特意去超市观察了一下那个咖啡那个槟榔的各种口味，就已经有咖啡槟榔这个东西了。
对，有咖啡槟榔。
就是这个是这商户还在就是帮助人类作死，
这个就是在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人类在成瘾品的道路上可以走很远的。
所以成瘾品有明显的定义吗？就是因为我曾经听说过一个说法是，饮品的上限是就毒品刺激级是什么？是烟和酒，对吧？然后好像下限是盐或者糖，就是饮品有到底有没有
氧气？百度借空气吧。
对，
戒色吧，戒空气吧。
是啊，饮品是人类必须的呀，人类作为一种这个作死的猴子，是吧，怎么死怎么作。对，什么东西都可以上瘾的，这个产生依赖，让你产生依赖的东西都可以叫饮品。那这个槟榔是明显的会产生依赖了，当然有些是生理依赖，有些心理依赖，对吧？比如说我们对食物那属于生理依赖，一天不吃不行，是吧？饿得慌。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刚才听了这个讨论，我脑中冒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大宇刚刚说在七千年前或者在很早以前，南岛人从考古学证据上看，他们是槟榔配石灰，那么这种组合是会为了让它更好吃，还是有什么效果？然后它在现代的槟榔产业、槟榔产品里还有没有持续？就是是不是有别的什么东西替代了这个石灰的功能，或者说它起到了它的作用？
这一定要有的，这个石灰的东西，因为没有石灰它会涩嘴，就很难嚼，而且嚼出来没有那种很刺激的感觉。它是槟榔是一定要配东西的。那么娄烨的话，是因为娄烨不好保存，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在考古遗迹当中看到娄烨的存在。这个我怀疑其实一开始也是有娄烨的啊，这个也没有少掉，因为娄烨会加一种这个新香味嘛，所以现在的这个湘潭槟榔制作工艺也仍然是这样子的，就是加碱和桂子油去浸泡。其实那个桂子油就是给它加那个娄烨的香味，然后那个加碱就等于加石灰的那个效果是一样的，所以它整个流程是没有太大的改变的，仍然是加这些东西，就是使得这个槟榔碱能够更好的被吸收了。
哇，那这个确实是让人觉得有点波澜壮阔。
对，所以它是一路这么演进过来的。
对，一个持续几千年的传统。对，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一轩提到的，就是吃槟榔的主要人群是大车司机嘛，这个我们大家都能想象。另一方面，槟榔也是一个成瘾品，那这让我联想到就是咖啡还是可可最早被介绍到欧洲，就是说什么一个传教士一个什么神父，可能我说的是错的，我印象中读过一个故事，就是说一个什么神父他要为了在祈祷还是在做自己的这个神职的时候保持清醒，然后他发现咖啡喝了以后能让自己一直清醒，所以说他就一直在喝咖啡。当然我们知道就是保持清醒提神醒脑和成瘾有的时候是 密不可分的。但是我很好奇，就是在前现代的人眼里，他们吃槟榔更多的是看重它的快感这一方面，还是看重它的提神醒脑这一方面，或者说它的让人清醒的这一部分功能有没有被记录或者被重视或者被利用？
嗯，这个要看不同的文明，是他对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印度文明对槟榔的理解，它就是一个一个是香口物，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槟榔能够使口气清新啊，这是一个。还有就是预防龋齿，这是在印度的医学里面比较强调这个作用。
哦，这个就让我想到之前看《大唐西域记》还是什么，就是可能是《大唐西域记》吧，就是玄奘写印度人有吃完饭以后嚼木棍儿，嚼一种有香味的树枝还是什么的习惯。
大唐西域记里面写到了槟榔。
哦，是吗？
对，就写到在印度吃槟榔的这个。
那可能就是那一段，就我记得我看到他说什么印度人会吃一个什么东西来保持。
而且到现在还有。现在在印度还是很普遍的一个习惯，就是嚼饭后嚼一个这个含有槟榔的这个混合嚼块吧。因为印度那个 pan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混合嚼块。里面有这个豆蔻，有丁香，有槟榔，有烟草，然后用个娄叶包起来，里面再放很多糖，这样子，就这么一个玩意儿啊，混合嚼块。其实如果你留意印度的一些纪录片，你都可以看得到，这边有很多这样的小摊贩是卖这个东西的。那个这个槟榔在印度的文化里面是有很显著的这个文化功效的，而且槟榔在传入印度呢，是比佛教的诞生还要早的。所以实际上佛教一诞生的时候就把槟榔作为一个佛教的必须供养品，所以实际上它是跟宗教文化有密切的关联，然后随着佛教的传播又加深了槟榔的这个文化上的跟人群的这个关联，而且也加强了在中国的传播，因为中国人在引进佛教的同时也是把槟榔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跟佛教有关的一个东西一起来这个服用的。所以你刚刚说到那个传教士的问题，那实际上这个僧侣也有同样的这个需要，对不对？他需要 meditation 的时候，他就需要一些 stimulator， 要不然他就会睡着，对吧？这个僧侣就会用茶叶，比如说茶叶也是很典型的，是跟这个僧人有关的。然后这个槟榔也是。然后接下来说到中国人对槟榔的这个扩散的使用的话，实际上跟药用价值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时秦华百越以来呢，就是中原人就发现岭南人有嚼槟榔的习惯，然后他们觉得岭南人在岭南之所以能够不生病，就是古代中原人很怕的那个东西瘴气啊。古代中原人只要是我们看到就是宋代以前吧，一听说要来岭南就差不多就觉得小命快没有了，这个感觉，对吧？对，这个岭南多瘴气是吧，这个残身大概不能北还了是吧，大概都是这种感觉。那么他们看到岭南人嚼槟榔就觉得应该槟榔可以辟瘴气，所以当时这个北人哈，一旦要到岭南这个地方来，那么他一般来讲都会迅速的就是把这个嚼槟榔的习惯给捡起来，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能够辟除瘴气，能够让他活下去，所以他们会迅速的捡起这个习惯。
哦，但他如果有幸回长安了，就戒不掉了，发现上瘾了。
那槟榔好戒哦，对吧？他吃不着他就会戒掉，因为这个它不像烟草，烟草它好种，烟草在北纬40度以南的地方基本上都能种，但是这个槟榔的话，你不是热带就种不了，就实在没有你没办法嘛，对吧？这跟烟草的这个情况不一样。那么槟榔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它有这种药用的价值，所以很早就在这个在至少在东汉以来，就是被中国的医书特别强调它的药用价值，就是下一切气，然后驱虫，然后辟瘴疫，反正各种好处都有啊。就反正你来南方，你中原人来南方这个垦殖，你要是不嚼口槟榔，估计就不行了，大概就这个意思。所以它是一个壮行丹，
所以有人去专门研究，就是古代所谓的一个瘴气是什么？因为可能在现代人好像很难理解，我一个北方人到了南方，可能感到热，感到潮湿，感到冬天感会感到很湿冷，但是这个瘴气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瘴气就是综合的对所有热带疾病的统称，这个应该是，而且还是一种心理畏惧的一种具象化吧。我觉得心理畏惧的成分可能还大一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中原已经是生活条件比较好了嘛，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比如说要你去一趟这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然后完了以后你出国之前要打几十针的这个疫苗，对吧？这一般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法，这个疫苗就相当于槟榔一样的嘛， 就是你会觉得那个地方条件很艰苦，疾病非常的多，然后我需要这个好好的准备一下，然后这个槟榔就是其中的一种准备吧，就可以让你在这个艰苦的地方活下来。实际上很幽默的一点，我们来看，从南宋以后，基本上北方人去南方就不太怕了。
经常一贬就贬到海南去。
不是，这贬值这个基本上是北宋以前才有的，北宋以后就不贬到南方来了，就是两广都已经算是很富庶的地方了，
改往东北贬了。
对，就开始我看到明代的资料的时候，我会发现明朝人就是主动申请往岭南，就是很多官员就为着好捞钱嘛，富裕嘛，那个地方是吧，所以这明显的看来这个瘴气好像也没那么可怕吧，是吧，主要还是怕穷，对吧，就不想往苦地方去，想往一个富庶的地方去，这个岭南开发了以后大家觉得都是好地方，都愿意来了，是吧，至少能捞一笔，是吧，然后开始就往这个云南的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去贬，这个明朝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所以从南宋以来，这个他这个辟瘴疫的这个功效好像就不太那么频繁的提及了啊，但是中药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因为这个槟榔这个下一切气的这个效果就是在中药里面特别重视，尤其是在这个，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个片子叫大明劫，看过没有，大明劫里面有个人叫做吴又可，他的真名叫吴有幸
啊，是我们老熟人了，
瘟疫论，写瘟疫论的，写瘟疫论里面有个东西叫达元饮，达元饮就是这个辟除瘟疫的，它的首选用药就是槟榔，就去瘟疫首选槟榔，就包括现在这个什么新冠肺炎的中药的这个建议的这个方子里面首选槟榔，是吧，当时好像还有一些争议，大家说什么槟榔一个致癌物你拿到这个首选用药里面，这槟榔从来从古至今一直都是中药的这个克服瘟疫的首选用药，因为它下一切气啊，它的这个药效是。
因为我吃完有这个感觉喘不上气儿的感觉，它这个下气是吃完之后气儿从嘴里出来的下，还是真正让它降下去的下？
而且汉阳，可能你只是因为你浅尝辄止，可能那些吃的多的人他就不是喘不过气，他是不吃槟榔他才喘不过气，吃了槟榔他一口气才能顺。
对，而且我吃我就不会喘不过气。
就汉阳你可能没有坚持吃，就是这个东西只要差不多吃到第三颗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两天之内能吃到第三颗，它基本就不会有那种感觉了。
我不会胸闷，不会喘不上气，而且我还会觉得很嗨，就很上头的感觉，就很爽，对吧，就有这种感觉。但是你要说它多成瘾好像也不会有太成瘾啊，就我自己感觉就不吃也就不吃了，没有什么很强烈的想要吃的冲动。
就实话实说，我觉得就是这个槟榔我买过两次，我最好的体验是把那盖儿袋儿打开，把那个槟榔当鼻烟闻，闻那个味儿，我觉得比吃它要更舒服。
我一直很喜欢槟榔的香味，就我只要闻到房间里面有人嚼槟榔，我会觉得那个气息就是很宜人的气息，很喜欢那个味道。
为什么没有人去做这个槟榔香薰呢？
对啊，我当时我就问了那个槟榔生产企业的那个，我说你要是把那个槟榔精油提出来是吧，做个香水香薰也是挺好的，但是他们好像对这个也不太感兴趣。就是那个槟榔的味道我觉得还是蛮好闻的，就是比至少同为成饮品的话，我觉得它比那个香烟的那个味道要好闻多了，
毕竟是香口物。
香口物印度特别讲究，
像是你文章里写的，就欧美从来没有对槟榔产生过太大兴趣，而欧美今天又是香薰和香水的主要生产的地区，所以他们来说这可能没进他们眼睛里。
对，我觉得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尤其是对荷兰人、葡萄牙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来讲的话，我觉得槟榔从来就不太进入他们的视野，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不好控制。
但日本人不嚼槟榔，我觉得还是挺奇怪的。
日本禁止槟榔啊，在台湾殖民的时期。
但你想，它是一个在海上的岛国，它就从来没有受过这个影响，我觉得也挺神奇的。读你的书的时候感觉，
因为日本没有热带的地方嘛，所以它种不了槟榔。
我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就是，在台湾和琉球，就是别的一些热带作物，特别是糖，还有好像烟草，都是成为日本的这个，就是军国主义日本的这个帝国统治中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包括我们知道台湾有很多铁路，然后包括经营琉球，很大程度上，当然甚至可能从日本完全控制琉球之前，甘蔗或者是蔗糖就已经是琉球到日本的一个大宗的贸易的商品，然后在 他们取得琉球，包括后来殖民台湾的时候，蔗糖或者可能烟草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宗的一种经济产品。但我一个是很好奇为什么槟榔没有得到这样的地位，另外一个好奇的地方是如果很多欧洲人特别是荷兰人，他们有很多人对香烟迷上了香烟，比如说对咖啡上瘾了，或者说喜欢上了咖啡，喜欢上了香烟，喜欢上了可可，但为什么他们唯独没有大规模的种植槟榔或者是使用槟榔？因为对于当时他们的国力来说，他们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然后能解释一下你刚说的槟榔不好控制是什么意思吗？没有太理解。
OK， 槟榔这个东西它有一个很强的局限性，就是它只能在热带种植。刚刚我们说到的糖哈，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广西崇左可以看到很多种糖的，但是那个地方是种不了槟榔的，所以糖的种植范围是比槟榔要广的啊。然后甘蔗，应该说甘蔗不能说种糖哈，甘蔗的种植范围比槟榔要广，然后接下来荔枝也比槟榔广，然后接下来烟草就比槟榔广得多啊，辣椒也比槟榔广，所以槟榔的这个有限的种植条件是一个。对种植条件要求很严格，这是一个限制它流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另外一个就是它较弱的成瘾性，它成瘾性不如烟草啊。所以烟草的话，一般来讲吸一次你就想把它带走。比如说这个福建商人到了这个吕宋去，发现了烟草，然后抽一回就赶紧把它拿回福建去种，而且你还能种得活，对不对？这个就你是换个槟榔你就种不活了，对吧？那个对福建对于槟榔来讲就太冷了，它种不活。所以烟草的它这个广谱哈、啊，它这个能够种的范围广是一个很大的优势。然后槟榔它有一个条件，就是它必须要配合娄叶和石灰，而且先嚼，基本上南岛民族都是这个嚼法。所以当年这个荷兰人、葡萄牙人他到了这个东南亚的时候，他们也是发现了槟榔的，而且也会嚼槟榔。我看到过有这个东印度公司，就荷兰东印度公司徽记的槟榔盒子。所以我怀疑当时东印度公司是有人嚼槟榔的，就荷兰人里面，可能欧洲人里面是有人嚼的，但他不可能把它带回去，因为槟榔它没有一个干燥保存法。虽然说中国和印度有，但是荷兰人不知道，他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弄回去，而且他一次要带回三个东西，至少两个东西，他娄叶和槟榔两个得一起走，你还得配着来嚼，你不能单嚼，单嚼又没那个效果。所以这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对于热带民族而言，嚼槟榔的这个行为是很难控制的，因为热带民族他就喜欢小摊小贩的去卖这个东西，他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些槟榔企业，那些像台湾当年是没有这种槟榔企业的，他就是种槟榔的农民，然后就摘下来，然后就拿到路边去卖，然后切开对半，然后就开始包起来，然后拿到路边，这样子这种是很难控制的，国家资本是大资本是控制不到的，因为他缺乏一个这种包装的或者干制的或者能够控制的渠道。但是对于现在的中国槟榔企业来讲，它是有这个渠道的，因为它有一个干制法，而且很成熟的干制法，对吧？这个你可以很方便的把它做成包装食品，可以远距离的运输，然后还可以这个被大企业垄断控制啊，这个是可以做到的事情。现在可以，这个时间窗口已经过去了啊，已经不是那个能制造成瘾物大流行的那个时间窗口了，它错失了这个时间窗口，所以槟榔的这个流行是我认为是不太可能再流行起来的。是吧？要不然的话，你把槟榔介绍给美国的大车司机，他们应该也很愿意嚼一嚼的。
但美国大车司机现在已经有更刺激的提升方法了，所以也就不需要槟榔。
对，就是他们现在因为 FDA 可以直接把它挡掉嘛，对吧？你要是放在这个16、17世纪，你是可以直接把它推广开来的。但是那时候的殖民者，他没有掌握这个槟榔干制技术和槟榔的这个能够包装起来的技术，也不能够做到这个槟榔的这个远距离的运输，然后保存和搭配的方法，然后它也不好控制，所以它一直控制不住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是没有益处的。烟草这个东西一开始也是很难被国家控制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看可能会觉得烟草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项，但实际上烟草的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很难被控制的东西。
其实烘烤那一步都可以在小作坊完成，只有那个机制的卷烟应该是在就工厂里才能大规模完成嘛。
对，所以说国家控制的其实是卷烟而不是烟草，因为烟草它控不住。烟草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弊病，它你要是要为国家所控制的话，比如说糖啊，它就可以被控制的很好，因为糖的种植地是有限的啊，你只要把那几个地方的港口控制起来，你基本上就能控制这个东西。当时英国人看上茶叶也是因为这个，因为茶叶好控制，你只要把广州这个贸易口岸给它垄断了，你就掌握了所有的茶，对吧？ 这也是好控制的东西。与其，所以当年英国人与其去跟荷兰人争什么香料，还不如把茶控制起来，对不对？所以英国人讨巧了嘛。然后接下来这个说到这个烟草的这个问题哈，烟草它的种植范围很广，我刚刚说到一点，因为它的广，所以导致它难控制。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发现，中国北方的农民呢，他就抽那种旱烟啊，如果下农村的话，到现在都可以经常看到那个东西，旱烟。然后南方的农民
在各地的早市上也有卖的，
对，然后你就会看到农民去卖他自己种的一些这个烟丝，然后南方也有，南方的这个，对，南方有这个农民抽那个水烟大烟筒，那个也是到处都有的卖的，这个在南方的农村就经常会看到有人卖，这个国家控制不住，因为你这个烟草又它又比较好种，是吧？这个怎么能控制得住？但你可以把卷烟给控制住啊。所以现在这个你会发现，私造卷烟是重罪，但是抽水烟或者抽旱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对吧？
甚至在很北方的集市都能看到卖烟丝的。我有一次在内蒙的宁城还是在哪儿，就是很北方的一个地方，但是还是能看到卖烟丝的。当然它可能不是当地种，当地可能种不了烟丝，但是说明当地的农民还是有抽旱烟或者是抽水烟的。
嗯，这个就是国家管控之外的东西。嗯，卷烟是个国家管控的东西。
诶，不过这个也让我就是我刚刚最受震撼的一点，就是刚你讲的这个恢弘的故事，让我意识到了海南在中国甚至说是在世界的经济史或者物质生活史上的一个地位。就它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它在气候上是热带的，或者说是很接近于热带地区的，另一方面它在文化上它又不是所谓的化外之地，就它有一定的，它能够组织起像刚所说的这种晒槟榔然后把它干制成各种槟榔制品的这种作坊或者是这种产业，然后同时又有稳定的航线能够从文昌到珠江流域，然后再从，当然珠江流域又是中国的一个商品集散地，然后可以从珠江一直发到远至北京或者西安这样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让我震撼的，因为就像你所说的，这真的是一个历史的巧合。就无论是在吕宋还是在南洋在印尼，都没有形成这种干制槟榔把它变成一个可以旅行数千里的一个干制的产品的这种机会，所以说它就没有得到，它就没有征服欧洲人，它也没有征服它也没有征服中国以外的人。但恰恰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文昌这么一个初加工基地，
还有印度啊，别忘了，
对对对对对，就像印度也一样嘛，就它有热带的地区，同时它又可以传播到一个不那么热带但是人口密集的区域，然后有一个很稳定的交通的渠道。诶，然后我觉得这个太震撼了。同时我也不由得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所说在最开始的地方所说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早期槟榔的记录，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就说很多是来自于南亚的文献和汉语的文献。所以然后我们也知道，从考古学上面或者从人类学上面，很多很多的物产或者习惯从南岛从南岛传到中国，其实是有两条路径的。一条是直接通过刚刚你所说的百越人、南越人，或者是直接是通过南岛传入中国的东南沿海，然后随着东南沿海经济地位的提升成为中国的文化的一部分。另一种就是你刚也提到了，就是它从印度从南亚，然后随着南亚的文化宗教传入中国。那我很好奇的就是这两条渠道在槟榔进入中国的生活饮食生活的一部分的过程中，你觉得哪条路线起到了更大的作用？或者说是不是因为我们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况，就是南亚和东亚都是文献比较丰富的地区，但是关于南岛我们一般只能靠人类学的调查或者是靠考古才能得到一些信息，所以我们早期的对槟榔的了解会更依赖于南亚和东亚的介绍，而存在很多我们所不能了解的空白。
有存在大量的空白，尤其是这个南岛这一块的文献缺失的问题，因为南岛是没有自己原创的文字的，但是印度和中华有， 所以这个印度和中华这两边就记了很多东西，所以我们的看到的这个文献是不成比例的，它肯定是严重倾向于这个有文字记载的名著，而且在有文字记载的名著里面又严重的倾向于上层阶级啊，因为下层的不掌握文字嘛，文字基本上是个上层的工具。那么好了，刚才又说到这两条路线的问题哈，就是其实佛教的这个路线呢，它有也是两条路线，就我们如果说的话，就是一个是从北部就是经由这个丝绸之路传进来的路线，还有一个是南传的，就从海路传过来的，就是达摩登陆的那条路线啊，就南北两条路线。南北两条路线呢，其实都传了槟榔，就传对于传入中国来讲呢，它两条路线都是有的。就是如果我们看到那个屈卢文书里面也是讲到槟榔，就是作为佛教的供养物，它是一直带着的，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是一直传进来。但传进来以后，但北朝的话，他看到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珍品，这什么东西不认识，是珍品放着吧，供佛的。对于他们来讲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对于南朝就不一样了，所以南朝接触到的槟榔一开始，哦，这个槟榔嘛，我认识认识，这岭南人不都在嚼那个东西吗，是吧？所以这个对于健康的人来讲，他接受的东西就意义就不一样了，他就认识槟榔，是吧？你佛教又传进来了，然后又有槟榔这个东西，我知道岭南人也是吃这个东西的，原来西方佛那边也吃这个东西啊，那好，那我们要拿它来供佛，就是大量的把它这个引进来。所以当时在南朝的盛行是受到佛教的这个助推的，它既是一个岭南物产，又受到佛教影响，因为他说诸如西天这个佛的佛处他们是嚼槟榔的啊，这一下子就把槟榔的身份给拉上来了。
哇，这个真的太令我震撼了，就是他的三哥传入中国的层次，先是早期的这个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南岛人直接让东南沿海的人有了吃槟榔的习惯，然后其次像你说的通过丝绸之路，就是你所说的屈卢文书所记载的，从丝绸之路传入北朝，然后最后是南方又有随着南传的佛教，然后也有槟榔传入。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让人震撼了。
是你想中国在这么一个路线上怎么能不吃槟榔，是吧？这个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了，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文明就是持续的这个接受到，因为我们是个大陆文明嘛，大陆文明就不可避免的要跟其他文明接触。那我觉得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就是无论是哲学上、思想上、数学上、科学上的影响最大的就是印度文明了，尤其他们的这个很多东西是决定了我们这个文明的走向了，就可以说是相互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那槟榔是其中的也是一个例子吧，就是交叉影响的一个例子。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到那个南方传来的这个槟榔，也就是本来也是岭南的物产，然后又受到了佛教的加持，然后在南朝的贵族当中盛行的这个槟榔这个东西，其实当时留下很多的文字记载，这个是关于槟榔文献最丰富的一个方面。然后呢，这个槟榔的话，在佛教里面有个叫做五树六花的一个说法，就是寺院当值五树六花，五树里面有一种就是槟榔树，就是寺院应当有的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五树六花好像全部都是热带作物，这跟佛教的本源是有关系的。
诶，那我能否再问一个小问题，就是在当时槟榔被称为什么，它就被称为槟榔呢？在当时的汉语文献里面，
对，就叫槟榔。槟榔这个文献是千年文献，名字是千年不易的，给它命名的是杨福，是个岭南人，汉和帝时期的一个大儒，他就把它叫做槟榔，是他命的名字。他觉得这个东西，首先呢，它跟马来语的槟榔是同音的，所以它是个音译。
这个是不是就是槟城的那个城市的名字？
对，槟榔岛就叫做普劳槟榔嘛，就这么来的。东南亚有大量的地名是跟槟榔有关的，比如说印尼有个赞卑省，詹碧，印尼的赞卑省，詹碧，它就是槟榔的意思。还有一个丹绒槟榔，也是槟榔的意思。南岛民族非常喜欢用槟榔来给地方命名，所以他们有大量的跟槟榔有关的地名的。因为槟榔在他们的印象当中是一种非常的优秀的一种食物，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会用这个梅兰竹菊一样来讲，槟榔就是有类似的文化含义，是个好东西，所以他们很喜欢拿槟榔给地方命名，所以很多地名跟槟榔有关系。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杨福呢，他是一方面是借重了这个音译啊，槟榔的这个音译，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用了他这个意思，你把这个木字旁去掉，槟榔就是待客手里 啊，待客的时候首先摆上来的啊，就是包括这个我们看到宋代唐代的文献都说到岭南人待客不设茶，就是不给你泡茶，但是呢上来就上槟榔啊，这个到现在南方很多地方还有这样的习惯，至少我外公外婆家当年就是这样啊，但待客是又设茶又上槟榔啊，就先把槟榔捧出来作为槟榔的首选款待客人嘛，槟榔就这个意思。所以说洋服这个命名是很好的，它又是音译又是意译，双方是并重的一个含义，是这么来的，从汉代就有这个名字。
而且就是这段历史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震撼或者说最大的冲击，就是它可以让我们反思南岛文化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留下多么深刻的痕迹。我们可以知道台湾的学界现在是对于南岛的文化有南岛文化南岛语系的文化，或者是对于他们在人类学上的意义有很多的发掘，有很多调查，甚至这个是在台湾学界的一门显学吧，就是对南岛人的研究。但是我们自己其实经常会忽略南岛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一个怎样的地位，就包括我自己在做建筑考古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就我们对于一些结构或者是对于一些包括船等等都会有一些假说，认为它可能是受到东南亚的影响，或者说他们之间有交流，但另一方面我们很难去证实它。一方面是因为南岛的考古工作比较有限，或者我们说东南亚地区赤道地区热带地区的考古工作比较有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地区的文献资料太少了。所以说我们能够感知到的往往是我们中国的文化深受南亚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或者是深受如果是受过考古学或者人类学训练的人会非常强烈的意识到我们文化受到内亚或者说是受到西亚丝绸之路沿线的这些文明的影响和交流，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容易感知的。你无论是去博物馆里面看文物，或者是看我们保留的这些外来词，或者是看我们的这些一些宗教信仰，或者是一些神话一些传说都可以看到来自于西亚和来自于南亚的痕迹。但其实南岛对于我们现代中国人的生活，特别是对于南方人的生活也有很深刻的影响，只不过它因为南岛的文献和考古的欠缺，只不过它因为南岛的文献和考古的欠缺所以显得隐形了，但槟榔就可以提醒我们把这一层面的影响重新回想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最震撼或者最有冲击的地方，就我们之前很难找到一个很好的例证来说明南岛文化对东亚文化的很深层次的影响和交流，无论是像船或者是木构建筑中的一些结构都有点太缥缈了，或者说离现代人的关系太远了，但是槟榔真的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
对，南岛它是因为它本身这个缺乏这个文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劣势，对，相对于印度和中华来说的话，那么中华的文明我们现在所说的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由汉字构建起来的共同体，就是因为这个汉字太厉害了，它能够把所有的这些言说都给它集合起来，然后变成一个编出一个汉字的故事，然后这个汉字东西因为有文字载体就可以非常有效的传承下去，然后就构建了这么一个。但是你要说真的从血统上来讲，我觉得是不存在的，血统上没有这个汉人这个说法，这个应该就是各个不同的民族各个不同来源的这些民族他因为共同使用了汉字作为自己的表述，但是每个民族都夹带了自己的私货呀，就我们在用汉字的时候也在改造汉字，不断的夹自己的东西进去，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文化变进去，然后这时候叫以夷变下嘛，对吧，是吧，下以不下以夷变下，就这样的华夷变态相互转化，就这么一个过程。
哎，我突然有一个很小白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曹宇跟可达，就是这本书里边提到了一个概念叫饮食人类学，然后但是我在听大家讲聊的时候很多聊的其实是历史文献或者考古发现，那饮食人类学和我觉得它应该隶属于人类学啊，但是它比如人类学历史历史学和考古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其实影视人类学这个东西吧，就人类学说句不好听的可以配一切啊，我估计大家也听说过。
对，书架上现在有一本那个艺术人类学，现在还没看。
对，什么医疗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影视人类学、都市人类学，人类学好像是百搭的，对吧？对，这个人类学是个很百搭的东西。它为什么百搭呢？因为人类学它只是，它是强调的，它的重点是一个微观视角和一种田野调查方法。这种微观视角和田野调查方法，你是可以用在一切东西上面的，就等于是说你换了一个方法来看这个东西吧。就比如说我这个讲到槟榔，槟榔你可以用历史的方法来看，但历史的方法来看呢，你会发现它丢掉了这个具体的人，历史里面经常是没有具体的人的，或者说有具体的人的话，他也只是一些贵族啊，或者军国大事的东西还会写的多一点，对于老百姓的生活和平民的日常，或者对于他这个社会里面的机理，他讲的很少。然后接下来如果我们看社会学，社会学讲的都是群体，对吧？如果你了解社会学的话，你会发现它是把人是看成一大坨人啊，它不是一个个的人，它不是一小群的人，它是一大坨啊。这个城市的人他性别是什么样的，他生育率怎么样，他有什么样的消费特征习惯，这些东西，这个就是社会学的研究的问题，他把人讲一个共性。但是在人类学里面你可以看到人的个性，你是一个一个的，你是一个个的去做具体的这个访谈的，所以你看到的是个性个体啊。然后接下来的话你可以发现人类学是非常讲究田野调查方法，就是他必须要下到这个人群当中去，下到这个村子里面去，然后去考察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会给你带来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啊。这个视角才是我要的东西，就是我之所以说做到槟榔这个东西我里面讲到，所以你就需要有这种微观的视角，有这种深入人之间去的，就是看的这种角度，你不能高高在上开一个上帝视角，那历史学是很喜欢开上帝视角的，对吧？所以你要补足这个东西，就是要把它弥补起来，做学问的一个方法吧。但是说到用方法的话，大家会发现我这本书的话前半段基本上是历史学的方法，那么中间的话用了一些结构主义的或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然后后半段用的社会学的方法，这都是有的，我是交叉使用的，而且我在用一种的时候也会引用别的一些方法互相印证。这种方法呢，就是说白了，这就是叫做用无招胜有招吧，对吧？我把它全部融在一起用了啊，我把嵩山派、华山派、衡山派的剑法都融汇到一起使用了。但是大家在练的时候还是要一个一个去练的，一招一式的去练的，不能上来就这么乱打啊，那是不行的。
那我接着追问一个点啊，因为这个是我在看书的时候觉得挺疑惑的点，就是最后的那个调查，他的这个学历分布的这个学历的分布和我国这个学历的比例其实是不一致的。
非常不一致。
对，然后但其实我们认为比如说饮食文化的阶级谱系也好，还是说目前吃槟榔的人很多是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那你觉得最后调查的可信度是多少呢？
是这样说吧，我认为任何的社会调查都有严重的缺陷性，因为采样的这个区间肯定都是有问题的，是吧？除非你能做到非常非常大的样本啊。但是如果说像我这么多的这个问卷的话呢，就是这么虽然我已经尽量把问题简单一点简单化了哈，让它尽量短的时间完成，不耽误太多时间呢，这样能够回收比较多的，但你会发现我回收率也就是三成左右。
哇，那很高了。
这已经是这种情况，对，其实已经是非常高的情况了。如果你要是把样本再放大，我估计回收率十都不到。这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那你回收率都只有十，你觉得你调查了一些什么人呢？所以我就想通过这个东西让大家看到，这种看起来好像不偏不倚的调查方法实际上是很偏很倚的，就认识到这一点。另外一个就是我认为这个主要这个对槟榔的认知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我认为这个不会影响太多，就是它主要跟地域分布有关，就实际上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我觉得它跟地域分布比较有关联。对，北方人的这个认知就会少一些，除非你真的去跑去读唐鲁孙的书，但是唐鲁孙的书又有几个人去读呢，对吧？本来读书的人就已经很少了。
那我接着再问一下，就是在前言里说你参加了那个世界人类学的会议，就是首先他们都聊点啥呀？然后那个他们比如因为开会肯定要吃饭嘛，然后大家都吃点啥呀？
开会的话我参加过两次，那个我们中山大学的那个，我原来在中山大学工作，现在暨南大学工作哈。中山大学的饮食人类学会议就讨论的内容，就比如说蚝， 豪和豪民的问题，就是养豪的人和这个豪民之间的这个他的生计啊，他的这个社会关联啊，这些东西，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调查。还有我见过一个关于瓜子的调查，就中国人怎么吃瓜子，
就瓜子是
对
是葵花只有中国人是吗？
不是，俄国人也吃瓜子，但是他就专门讲中国文化中的瓜子。你们有没有印象这个《金瓶梅》里面有一个吃瓜子的场景，有几个这个西门家的这个女人坐在这个露台上吃了瓜子以后把瓜子皮扔到人群里面去。
但你描述之前我没想起来是瓜子皮。
对，他吃瓜子皮这个是有象征意义的。
我突然好奇，就是除了中国人俄国人也吃瓜子，还有其他的那个世界上其他国家吃瓜子吗？或者民族？
我在美国我见过一种墨西哥人的瓜子，那个好辣，上面涂满了那个辣椒粉。
我看西甲，然后那个西甲替补席他那帮人在嗑瓜子，我说我操，同一回知道除了中国人以外还有其他的人会嗑瓜子。
对啊，是有的。是当时我看到墨西哥瓜子的时候我也是震惊了。加州是有的，就是拉丁裔的这个墨西哥人那个商店里面是有卖瓜子的。当时我看到我很震惊，然后我还买了一包来尝一尝，然后发现太辣了，呵呵，下不了嘴，它上面布满了红粉。
哇，
应该就是那个 Tabasco 的那个味道吧。
对，我感觉我嘴唇都给它辣肿了，吃不了没几个瓜子。
那他的那个瓜子是已经，对不起，我太好奇了，就是你在加州买到的瓜子是有壳的还是已经去壳的？
有壳的，它就是那个辣椒粉是在壳上面的
啊，
就你磕的时候就会沾一嘴辣椒粉。然后我觉得哇，这个中国人还说自己能吃辣椒，跟墨西哥人一比你差远了吧，你看墨西哥人多豪横啊，直接在瓜子上面撒满辣椒粉，躲都没法躲，
真正的吃辣民族。
我很想尝试那个美国的那个路易斯安那的小龙虾，我感觉对你们那瓜子的想法是一样的。
对，那个也是，那个很好吃。
对，我看着那个东西就好吃。
不过路易斯安那的是不是更多来源于西非和加勒比？就其实加勒比地区也是来自于西非。
对，是的，就是
对，因为他是法国人那一帮，是讲法语和讲西非人的传统，和加州又不一样。
对，不一样的，这个加州的传统很多都是应该是西班牙的那个传统。
对，讲罗曼语族，讲所谓拉丁语言的人。
我把可爱这个收一下，因为我相信听众听到这儿更好奇的是刚才逸轩的后面那个问题，就是研究这行的人在聚餐吃饭的时候开会的时候会有什么特殊不同的东西吗？
我们都是吃饭堂的呀。开会的时候就
只能吃饭、哎、好失望啊。
因为这个很可惜的。
私下呢？
私下我们肯定会找一些好吃的地方，就是我自己也很注意搜罗这个好一点的餐馆，然后我还特地的会跟那些厨师和餐馆的这个业主跟他们聊，然后完了建立联系，就以便能够吃到更好的饭菜。这个我觉得餐馆好不好是一个方面，那个厨师用不用心又是另外一个方面，所以如果你跟厨师事先打过招呼的话，那他就会很用心的给你准备，那个饭菜上来这个水平就完全不一样了。
大宇，我有个问题，就是假设有朝一日我们一起去东北溜达，我能把我们订的所有饭店都先发给你，先跟他们套套近乎吗？
对啊，你要先跟他熟络，然后完了以后让他觉得这个你是个老熟人，然后不好意思让你丢脸，然后这时候他就会特别用心准备。
哎，那你会怎么套近乎呢？你会说，哎，你好，我是一个饮食人类学家。
那你不能上来就这样，你得跟他慢慢来。你得就是慢慢勾搭，你不能一上来就是要感觉装得很熟的样子，这个不太可能。为什么人类学做调查经常就几个月的时间叫村里面去泡着，
同吃同住同劳动。
对，就是至少看着一个眼熟呗，对吧。我经常下村我头几天我都不跟人说话，我不特意的去套近乎，没必要。就是你反正让他就溜达，让他看，老看着你，老看到你，然后他看到了，他要连续一个星期都看到你在那溜达，他们自然就会好奇的，他会跑过来跟你套近乎的。
哦，你这个有点像拍纪录片啊，就我看那个拍故宫的那个纪录片，他们也是先跟那边待很久，直到故宫的修文物的工作人员意识不到有人在拍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拍。
对，就是要这个效果。对，这一点跟拍纪录片还蛮像的。刚才说到这个厨师啊，这个饭店，就是这种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得经常的去，比如说我会经常去找厨师问啊，或者问他菜啊，或者跟他聊一聊啊，或者他，当你得挑他闲的时候，就是大概下午三点多的那会儿，厨师是比较闲的那个时候，是吧？你趁着饭点过去，人家谁理你，对吧？
哎，我也干过这事儿，不过那个点厨师在打王者，气死我了，没有时间跟我聊天。
对，你要让他觉得就是跟你聊天比打王者还好玩。
那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因为很难，我觉得。
对，而且其实像 Tim 做那个海河的摄影，他其实也要有这一点，就他在海河旁边不断溜达，直到海河的人和生物就完全了解了 Tim 这个人，然后他才去拍摄。对，就刚这点怎么做到？
就你就反正不咸不淡的，你就先去吃他的菜，然后完了以后跟他聊聊菜，反正扯闲篇呗，扯到他觉得对你蛮熟了就可以往下讲了，就是讲更多的就是他对这个餐饮的领悟啊、体会啊，这个慢慢他就很愿意说。就是你一开始还是要找一个人领一下，就是熟人介绍会好一点，就是你一开始还不知你底细的话就不太愿意讲，或者不太愿意跟你接触。那个刚才说到那个瓜子哈，瓜子还没讲完呢对吧，瓜子那个、
啊、瓜子
来接着讲接着讲。
瓜子那个就是像以前的话，在我们那个老家客家地区的话，像我的阿婆她就会不断的强调这个吃瓜子是一个不正经的人干的事情，就是她曾经以此来嫌弃过我阿妈。
就是她这个会有性别之分吗？就是因为看起来好像是对于女性的一种怎么样
啊？啊，对，是的。但是你想想这个《金瓶梅》里面出现女性嚼瓜子的情景，大概就知道这个是个什么样的行为了。
哎，我能插个问题吗？那在槟榔有没有这样的性别？
槟榔还好，槟榔的是它在岭南是有个很正面的含义的，就是岭南是婚俗之必备嘛。这个槟榔浮流有相生相虚之象，它天然就是一个婚礼上的一个东西，它是正式的东西，正式礼品。但是它在北方就会比较不正式。《红楼梦》里面有一段就是这个尤二姐的槟榔，这你有槟榔，这给我一口吃，就是这个贾琏向这个尤二姐这个求爱的这个表示，就是这个，嗯，这是有不正式关系的表示。但是这只是北方，南方它是个很正式的东西。
对，那像抽烟，比如说大家会没事分一根，然后或者说帮着点火，槟榔会吗？就是说你来一颗不？
啊，一定要分槟榔，对。在岭南是有这个习惯的，分槟榔是一个一颗槟榔辩解分嘛，就如果两边吵架了呀或者什么都可以发槟榔，或者就是互相赠槟榔敬槟榔就可以解决这个麻烦啊，解决纷扰。
哦，那懂了。那槟榔在南方的生态位和烤串在东北的生态位差不多，如果一件事情一顿串解决不了那就两段。
啊，差不多，就是一顿槟榔解决不了，就来两担，对吧？就是以前都是说担冰一担槟榔这样子，就用担子挑着这一筐一筐的。那个其实禁烟其实是跟那个分烟跟分槟榔的这个习俗是有这个相成性的。就南方有时候其实北方也有了，就是先派烟，对吧？如果到农村去做田野调查的话，哪怕你不抽烟，你也要夹一根在耳朵上面。就你表示你接受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一种礼节的这个完成。那么其实槟榔也是有同样的效果，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槟榔给接受过来，就说明你接受对方的好意。1920年代的这个南方的这个田野调查，当年那个荣源老先生写的这个东莞这个槟榔婚俗的调查就有讲到这个东西。因为槟榔是有槟榔割、抽槟榔、敬槟榔、谢槟榔这一系列的流程的，是跟整个婚礼是连在一起的，很正式的东西，所以完成一套岭南婚俗必备槟榔。现在越南还有，越南的槟榔好像出现好多次呢，我在书里面有写，我现在一时忘记哈，就是书里面写了这个槟榔在越南婚礼当中出现的次数。其实现在雷州广西还是有的，还是有这个习惯。
哎，那我好奇一个事情，刚才一直想问，就你们太能聊了没插上嘴。就是你看我们中国会有各种报道说什么槟榔和口腔癌之间的关系啊什么的，这个在全世界其他吃槟榔的地方也会有这种人在讨论这些事儿吗？还是说只是中国人对这个事情更敏感一些？
啊，都有。我看到越南有的，然后马来西亚有的，印尼有的，然后缅甸有的。缅甸还非常强力的这个要禁绝槟榔恶习，他们觉得是一种陋习，要禁绝的。
新生活运动，
缅甸新生活运动。
对，但他想把它换成烟嘛，对吧？很多人禁槟榔，很多国家政府禁槟榔，他就是想把它换成烟，对吧？对军国大计有好处。
也就是说，其他国家也没有对槟榔刻意重税，对吗？
很难，因为他这个在热带国家，他太容易小商小贩了，
啊，
他控制不来，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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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所以他很难。这个就是温带国家才比较容易有强大的这个中央王朝嘛，对吧？
这解释了大宇说缅甸军政府把槟榔换成烟，就这个就很有象征意味。就是通过把槟榔换成烟提升了他的集权控制的能力。
对，其实很多时候哈，我们聊到就我在书里面没敢这样写，但是 我觉得因为它不能够很充分的证明哈，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嚼槟榔哈也是一种反抗殖民的一种象征，就是我就是不抽你这个代表了帝国的烟，我就是要嚼我的代表本土的槟榔。
就我有一个问题，读完这本书我在想，今天我们吃的湘潭的干槟榔多，就是现在的这个槟榔市场的这个情况，如果咱们再把历史重新演一遍，你觉得它是偶然的成分大还是是必然的成分大呢？就我们再来一遍的话，其实假设历史有些变化，比如晚清的历史不是现在这样，我们还会有这么多人吃湘潭这种干的槟榔吗？还是说你觉得还是会这样？
我觉得未必会这样，因为它有几个偶然的因素，就是包括这个湘军这个，还有跟太平天国的这个镇压，然后还有跟这个五口通商的这个贸易，还有后来的开埠，就有一系列事情必须连起来才有那个效果啊。你中间只要少了一环就没有，所以这个可能在另外一个平行宇宙里面就没有湘潭槟榔了吧。而且历史我觉得也不是必然的，历史当中有很多偶然的东西。
我有个问题，我不知道适不适合在这里聊，就是太平天国对于槟榔起到的是什么样的作用呢？它是传播，还是说首先我想问的是，太平天国和湘军他们是不是在槟榔的传播里面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然后他们的作用是传播了槟榔还是阻碍了槟榔的传播？然后特别是我很好奇他们对江浙地区或者是对中原地区有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对江浙地区。
我觉得太平天国战争就是造成了湘潭的槟榔的盛行。从一个方面来讲的话，首先太平天国它这个被害的主要地区是江西和皖南这一带，是太平天国的主战场，就是拉锯的主要的战场，对这一带的伤害极大，所以这样就导致原来沿赣江的这条商路就被断掉了。因为后来曾国藩又在不断的那个地方收礼金，收得很变态嘛，就把收江西的礼金收得很厉害，就是把江西给干废了，就等于说是太平天国战争，就是后来江西在整个20世纪里面都是一片经济上的洼地嘛，东南一片洼地，就是主要是就是太平天国干得太狠了，就是那场战争把它打废掉了。
湘江流域的崛起和赣江流域的衰落，就是
对本来赣江流域是很重要
的
商路，
影响
对，所以就是广东人和湖南人打架苦了江西人，然后接下来这个湖南的这个湘江流域的这个商路就崛起了。结果商路崛起以后呢，但因为太平天国把这个江南的这个士族又给干废了，所以导致那边消费槟榔的主力又没有了，就把大量的槟榔堵在了这个湖南。
哦，他是阻碍了江浙人吃，江浙的上流社会吃槟榔，
就是肉体上消灭了吗？
我原来的想象是相反，我以为湘军一路把槟榔带到了，就随着他们建设江南大营什么，把槟榔带到了江南地区。
是这样，他是先把江西的这条商路给堵住了，剩下商路就只能走湘江了，把赣江商路堵掉，就剩下湘江这条一条商路。湘江这条商路过来以后呢，他往下游的销路又给断掉了啊，江南的这个士族被干的差不多了。然后接下来呢，湘军呢又在江南进行了大肆的掠抢，对吧？在太平天国战争就晚期的时候，掠抢完了以后呢，把这些财富带回了湖南。湖南这个地方呢，本来一直觉得，要看这个湖南的一些县志哈，包括湘潭县志，就一直觉得烟草和槟榔是很奢侈的东西。但是呢，他说这个从湘军回来以后啊，这种奢侈的风气就在湘中蔓延啊，这种嚼槟榔的奢侈风气，很显然就有几个因素的推动。第一个就是槟榔被堵在了湘潭，然后接下来呢，湘军又有了这个充足的钱去消费这些被堵在了湘潭的槟榔。然后另外一个呢，就后来的这个通商协议又导致长沙的开埠，又导致湘潭的没落，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药材的专营港，就进一步的这个加剧了这个湘潭槟榔的这个流行。所以就是说它是好几个因素怼在一起实现的这个湘潭槟榔的这个产生。
所以直到今天，湘潭的这些槟榔的工厂，他们也是从海南，就是从海南采购槟榔的新鲜的槟榔，然后在湘潭干制吗？
那有些企业在海南干制，在海南烘干，然后完了有些槟榔企业根本就把这个生产就放在了海南。
就是湘潭是一个，是现在是作为企业总部存在，或者说它的那些工厂只是二道加工，加一些风味，加一些咖啡，是吗？
那有的是这样，有的是直接就在海南完成全部的生产。口味王就是在海南完成生产的，然后黄爷是拿到湘潭去的。
刚刚逸轩说到，就是 关于饮食人类学还有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关系。就考古学中也有很多人是关注饮食的，或者是所谓的有人会称之为饮食考古学，但是它所存在的一个局限，或者说我们现在的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除了依赖于出土的图像，比如说墓葬壁画，或者是出土的食物残渣，比如说罐子里面还有酒或者没吃完的东西，或者是人还没有消化的食物以外，这些部分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等级的墓葬。所以说我们现在对于一些平民，或者是对于一些没有很多随葬品的，甚至没有随葬品的这些平民的饮食的了解，很大程度上一个是依赖于文献，一个是依赖于比如说依赖于物理化学的方法，比如说测同位素可以知道他吃的主要的蔬菜和肉和主食的比例，包括他主要吃的是经过哪种循环所得到的氮和碳。但是它所带来的局限就它非常模糊，它只能知道几种大的食物的一个很粗略的比例，但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他们的没有办法很详细的了解他们的食谱或者是他们的烹饪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宇的这个研究最让人心情激动的地方，就是在这部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应该是能给我们很大的启示，而且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视野。
对，所以人类学的价值就体现在这里了，你要见到人，见到这个普普通通的人，见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你就会对这些东西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吧。就我一直很强调就是要见这个，要见到人啊，见芸芸众生。
但大家见人之前可以先读了书再去见，然后你在各个收东西的链接里面都可以买到曹禺的这两本书，一交两千年和中国石蜡史。就中国石蜡史我是在北京 ABC 书展上，那边没有空调，室内40多度，我坐着花一天读完的。你想在那个情况下我都把这本书读完，那本书真的很好，一交两千也很好读，大家一定要读一读。
非常感谢。
对，那个关于那个中国石蜡史，我听到一个评价，就是我有个朋友给我推荐一个书叫四顾渊，他给我推荐一本书是被发明的传统，但他说你可能有缺乏一些背景知识，你很难去看懂这本书。他说但是中国石蜡史可以当这本书的中国版本去看。我因为我这个问题可能非常微不足道，就是什么是沙县小吃的原真性，我很难看到日常生活中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
这很多东西我们要讨论一
个
原真性的话题，
这
个、就包括
这个。
这个
词你是从哪儿找来的？沙县小吃原真性，这个是他的书里的。
这个是曹禺的大纲，我们列了一个大概会聊什么，然后他大概给了一个简短的回复，然后我看到了这个词，觉得很有意思。
对，那个是一个我们在讨论，就是会上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就饮食人类学的会议上我们讨论过包括这个兰州牛肉面的原真性啊，就什么才是正宗的，就正宗的定义是什么，它是兰州人做的吗，还是一定要是按照那个方法做的，还是必须要具备某些搭配，那才是真正原真的就是东西。所以我们要讨论一个原真性的话题。沙县的话也存在这个问题嘛，基本上所有的都有这个原真性的讨论。包括茶餐厅也有啊，什么是正宗的港式茶餐厅，
正港
那有结论吗，就是沙县这个事儿。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讨论，它在于讨论的过程，它的价值在于讨论的过程，而不在于它的结果，
不在于讨论的原真性。
而且沙县小吃和兰州拉面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是很年轻的传统，
所以这比较好讨论嘛。如果你拉一个很长的东西就很难讨论的。
而且是不是越是这种年轻的新发明出来的食物才越会追求正宗，包括茶餐厅也是，就这茶餐厅沙县小吃和兰州拉面都是只有100年左右历史的东西，
或者你能追溯到它的正宗也没多长时间，就是能追溯到，
所以它才有正宗可言。
对，你要说嚼槟榔什么样才是正宗的，你嚼的说得出来正宗的槟榔嚼法。所以要说到原真性这个话题的话，你只能针对那些流行时间比较短的东西。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先别听，我还没录结尾。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兽人可以评论》和《怪物上志》，然后感谢大宇做客本期节目，然后也一如既往的可达和逸轩，也不感谢你们，我们就该在这儿。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收 notes 里看到我们本期提到很多东西，然后看曹禺的两本书。然后如果你对曹禺聊的有更多兴趣的话，我觉得你去任何一个博客客户端搜，能聊到很多他的节目，他和曹宁也录了一期节目，大家可以相信宁宝的水平，应该聊得也很好。那我们下期再见，各位拜拜。
好，拜拜，
拜拜，
拜拜。